好，各位知识，各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大佛顶首楞严经》的修道分哈，修道分的25圆通啊，现在是第二次在讲这个25圆通。那么上个礼拜呢，曾经看到哈，这个25圆通法门，它是六尘哈，色、声、香、味、触、法。好，那相对于六尘，就是眼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六尘对六根，再加上六识啊，这是18界。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我们用功的下手处啊。所以很多人他会问哦，我修行有这么多的选择，我应该要送哪一部经啊？那真正呢，不管你是选择诵经打坐，或者是拜佛，好，或者是你是做善法的，那通通都是一个方便，一种法门。那这个法门呢，可能我们可以从啊这个沉静入门，也可以从我们在观察沉静的这个啊入处六入来入门。那这个25圆通呢，它每一门你只要掌握到要领，都可以成为圆满通达的一个好最好的方便，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方法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延续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色尘，好，相对于眼根，色尘这个优波尼沙陀，他在观察色相的时候呢，以前是烦恼的，是一种障碍，他会被形形色色的好这种好欲望色欲呢所障碍。那佛陀教他去观察色尘的一个真实面貌，从不净观，好，从不净相开始观，破除了自己对净相的执着之后呢，还要再把这个不净相也归到空性。所以呢，他从色尘中得到解脱啊。那这阿那律陀他是一个失明的人，好，所以他学习到他不用靠眼根，不靠肉眼而启发他的心灵之眼。所以呢，这25圆通呢，其实它都是一个管道，但是最终是要回归到自己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到啊，这个佛陀的弟子中呢，最有智慧的这个丘子啊，丘子是谁啊？丘子其实是佛陀的智慧第一的弟子，叫做舍利弗。为什么他简称丘子？因为舍利的原因，他就是他本来的意思，他的就是一种鸟的名字，所以叫做丘，丘鹭鸟。那他的妈妈因为眼睛长得跟丘鹭鸟很像，就是有一双很美的眼睛，那他的儿子呢，遗传到妈妈的那个眼睛，大家都说哦，这个就是那个那个一看就知道呢，就是那个谁，那个舍利的孩子叫做舍利子。所以呢，我们在心经上面讲到是个舍利子，指的不是那个是火化完之后的那个舍利子，指的就是舍利佛。所以佛陀对舍利佛的一个开示，所以有时候叫做舍利子，有时候叫做舍利佛。那舍利弗呢，他的出家的因缘是非常特殊的啊，他是佛陀的弟子中智慧第一的弟子。那怎么样子叫做智慧？好，我们从这个25圆通法门看到，舍利弗是修眼识圆通，简单来说，他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观察，在观察力，在观察这个世间的时候呢，是观察的特别入微。我们常会听到很多很多家长会说啊，我的孩子明明就乖乖的啊，怎么突然变坏了，被谁害的啊，或者被谁怎么样，那个是什么？就是凡事事出必有因啊，我的婚姻怎么会出问题，明明就一直都好好的，我的事业怎么搞的被突然之间遇到的瓶颈。通常呢，这个世间的事物它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它变坏的时候呢，我们是等到坏了才发现有问题，这个是觉吗？好，我们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到，虽然你发现有问题，但是这个叫做后知后觉。好，所以当我们发现有问题，教育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事业出了问题，健康出了问题，其实它都已经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没有在观察到这个过程，我们却发现已经产生一个坏的结果， 好，到坏结果已经坏了才发现，表示我们在它是因缘变化的维系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看出来。所以呢，这个舍利弗啊，他修掩饰的啊圆通，当他真正的有智慧去观察每一个世间的因缘变化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因缘，它都有一个轨迹在那个地方哈。所以我们说哈啊，譬如说这个便当坏掉了，啊，什么叫做坏掉？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坏？通常我们都会说啊，已经臭生啊，叫做坏掉哈。它是臭掉、酸掉，乃至于长虫才叫做坏吗？它什么时候开始坏的？它不是烂了才坏吗？它是刚煮好的那一刻就在坏的，只是在坏的过程啊，中午没吃完，然后慢慢放啊，到了晚上臭掉了。好，臭掉，它是晚上七点那时候才开始臭吗？不是，其实从中午的时候，它好看起来好好的，它已经在里面败坏。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等到它酸了才啊，派起啊，没当解啊。但是在这个过程有没有坏？有，它有败坏的痕迹，败坏的过程。同样的，哎，身体出了问题，婚姻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教养出了问题，乃至于事业出了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它都是一个表象，它有一个过程，变化的过程。我们却在它变化的时候没有觉察，没有警觉，没有观察到，等到它坏了才发现啊，坏了，这个叫做后知后觉。所以呢，学习佛法呢，为什么这个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因为他在观察这个世间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他就能够知道所有的因缘变化，所以他出来说：“我旷劫来心见清净。”为什么他能够这么的观察入微？因为他当他在观察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清净心在观察。没有用一个执着的心，没有用一个偏见的心，没有用一个爱的心，没有用一个憎恨的心，哈，没有用一个我见的心。所以呢，他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他当他在观察事出世间种种变化，叫一见则通，一看，好，所以真正的明眼人呢，看这个好事情，看一眼他就了解整个前因后果，整个变化的过程。然后呢，他可以马上把最重要的关键找出来，做一个很好的处理，防患未然啊。所以这个舍利弗呢，他现在所修的叫做掩饰，其实就是当他在看的时候，观察变化相，他有一种真正殊胜的智慧。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就是，那到底应该怎么观察？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复到呢，我们这个舍利弗他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好，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在娘胎就已经很聪明了。好，所以我们一般人说，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他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我们说这个人很聪明，通常都是讲，好，遗传嘛，哈。那如果说后天的聪明，我们会说什么？哎，这个人哈，学的很多，学识丰富。所以先天的聪明呢，啊，可能是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啊，就已经啊具有先天的条件，就比较聪明的家庭。所以舍利弗的妈妈她也是非常聪明，舍利弗的舅舅也是非常聪明啊。那我们知道啊，聪明人呢，脾气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不太好，聪明人都是没什么耐心。然后呢，这个聪明的孩子他在学习上会不会学得很好？通常会，虽然学得很好，可是因为耐心不足，他就学一下就不了，就很无聊，他就开始捣蛋。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一个聪明人却不知道怎么善用他的聪明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搞鬼搞怪。好，那舍利弗的舅舅就是哈，他很聪明，可是他目空一切，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每一个都比他笨。好，那他就很觉得很无聊哈，所以他每天都想要去找人辩论。问题是这个天底下没有人比他聪明。好，那他就找来找去，就要找跟他旗鼓相当的那个人是谁？ 就是他姐姐齁，舍利弗的妈妈，这个跟我差不多聪明的，我跟他辩论起来才觉得很过瘾齁。而且最厉害的是他还是每次都会赢齁。他不但要找跟他程度差不多，而且他还要找他略逊一筹，这样他有成就感。如果他遇到一个比他还要厉害很多的，他每次都输，他一定不会一直找他辩论。所以呢，他很喜欢找这个舍利弗的妈妈辩论。好，所以每战必胜，所以就满足这种成就感。有一天呢，他发现，诶，他怎么开始输他的姐姐啊？诶，他就去研究为什么他姐姐什么时候变聪明呢？他姐姐怎么变那么厉害？是不是去上课啊？或者吃什么补啊？好，或者是呢去做什么全脑开发啊？好，或者是诶是有什么特别的秘诀，还是带了什么东西在身上，还是有什么军师？就发现他都没有。那什么原因让他突然变聪明？他观察了半天哦，发现啊，原来哦，他姐姐怀孕了，哦，不得了哈、哦！这个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外甥哦，在肚子里面都可以让他妈妈变得比他还聪明哦，在肚子里面就这么厉害的，他出来还得了？他一辈子都要被他踩在脚底下。所以呢，这个舍利弗的舅舅呢，就提起一种很高的警觉心，他就很怕他的外甥从。只要他出生了之后，他完蛋了，他这一生就没有地位了哈。所以呢，怕被他外甥比过去，他就怎样出国留学，好、啊，就出国留学，赶快呢出去学遍所有的18种外这种所有的记忆世间的这些法术哈、啊，他全部能学的都学，学到哈、啊，大家就说，走啦，我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去喝个咖啡，不赢不赢哈，都没有空。为什么？他就是忙着学，就是怕他的，以后这个外甥出生了之后，就把他一辈子压在脚底下，所以他很害怕，很有危机意识。然后他拼命学，学到什么程度？学到没有时间剪指甲，所以他的指甲非常长哈。只要说啊，你找个时间剪指甲啦，啊，没空没空啦，我要赶快学习，好，所以拼命学。好，终于学成归国了。18年后，他把所有世间的记忆全部都学会了。回国，当然第一个要找谁？这个外甥哈，也是要让他长得这个是至少17、18岁，要不然人家会笑说，这跟一个小朋友在那边辩论哈。所以，17、18岁的青年应该可以来做一个辩论。结果，他的外甥竟然跑去。出家哈、啊，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的这个舅舅呢，就心里面非常的不服气。他说：“凭什么？是谁把我们这个聪明的外甥骗去了？”哈、啊，是非常的愤愤不平。我们想，这个人很聪明，他会那么容易被骗吗？好，但是呢，这个通常哦，这个舅舅他就一时之间他就失去觉察。他说：“谁把我骗去？哈，我要去把我外甥给他带回来。”那我们这个舍利弗、哦，他有这么容易出家吗？当然啊，当然不容易。这舍利弗他怎么出家？这舍利弗他是因为走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修行人，不是碰到佛陀，他碰到一个佛的弟子。这个佛的弟子他在托钵。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出家师父哈，如果他手上拿一个钵走在路上。他会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勾肩搭背，然后在那边嗨来嗨去，然后一边走路一边聊天，然后东看西看吗？不会，他会很摄心啊，一看就知道哦。大概我们说有修不修要看把酒都摘哈，或者是看他站的样子，那个叫做威仪。那结果呢，舍利弗就看到了这个出家师父，哎呀，修得很好哈，他至少走路的样子就让人家一看就觉得一定很有功夫。好，所以呢，这舍利弗啊，他就赶快去问谁？问这一个在走路的这个师父啊，他说：“请问这位大修行人，好，您在修什么法？为什么可以修得这么好啊？看起来非常有气质。”好，那这个大修行人呢，这个修行人就很不好意思，他说：“没有啦，我没有啦，我这个修的是最卡的哈。”那听到呢，说这个这修的最小的，表示哈他是有修还是没有修？他那修到很谦虚，他真的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好，所以呢，这个舍利弗就更感动，说哇，这个修道是变成只是这个没有我了，都是自己是个卡尔的，那一定要问他说，你的师父是谁？你的师父都教你什么法？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可不可以布施？ 结果他说我齁，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刚出家，我什么都不会，我的师父是瞿昙哈。好，那这个瞿昙是佛陀的本性。他说这个出家齁，这个修行成佛的这一位瞿昙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老师。但是呢，因为我刚出家，所以学的不多，我不敢告诉你说我的老师说什么，我只能转述哈他常常说的一句话哈。那结果这舍利弗呢，在听到这一句话，当下就证到了出国。好，那哪一句话？我们准备要证出国了哈。好，这一句话讲下去哈，不证出国我们就。好像就对不起舍利弗哈。这舍利弗呢，他就问了这个马胜比丘这一位出家师父哈，这师父就跟他讲，我们的大师父啊，常常就讲一句话，说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好，那舍利弗一听到因缘这两个字，就整个豁然开朗。我们一般哈听到现在学佛了之后，常常听到啊因缘呐哈，一切都随缘呐哈。那这个随缘其实是一种消极的，好消极的随缘。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事情没有成功，就把责任哈推给因缘。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观察到什么样子的因加上什么样子的缘啊。所以呢，哎，他这个舍利弗呢，他听到这个因缘法了之后呢，啊，他马上就豁然开悟，因为。大部分我们会觉得啊，这一生会这样，就是我们通常会给自己解释，你为什么脾气那么坏啊？我天生如此，这有没有因缘法？没有。好，那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因为呢，我被同学、被朋友带坏，这有没有因缘法？虽然有，可是还是没有真的了解因缘法啊。那他为什么骂我啊？我欠他的，这样有没有因缘法？我们其实都会觉得，哎，好像自己以为自己的思维模式有一个原因哈，其实都是错误的因，错误的因。所以我们上次问过各位哈，你觉得哈，你很生气，什么原因？因为他骂我，他骂我，所以我很生气；他不乖，所以我很伤心。这样有没有因缘法？这样有没有真的了解？真的吗？谁造业？谁种恶因？他骂我是他种恶因嘛，是不是？好，他不乖，谁种恶因？他不乖嘛，那谁受报？我痛苦，我伤心，我难过，这样有因缘吗？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啊，都是你给他害啦，都是你害的啊，都是你害的，害我不舒服，害我不高兴，害我很伤心。这样子的思维是没有正确的因缘法的。好，是谁种瓜？好，别人种瓜，为什么我是得瓜？别人种豆，为什么我是得豆？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说所谓的因缘法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这个舍利弗呢，一听到因缘法，马上呢就证到了出果，他就是比任何人更容易能够弃悟这个因缘法。所以他在佛陀的弟子里面算是智慧第一，因为他真正的了解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不是我们只是表面上的知道啊因缘呐。好，所以呢，他就马上呢就去出家了。啊，那他出家的时候呢，还带着他的弟子，还有去跟他的好朋友目犍连说：“走，我遇到了好老师，我们一起去。”啊，皈依在这个大师的座下。所以呢。而舍利弗跟目犍连这两个就投在这个大师的座下，佛陀的座下。那他的舅舅回来就找不到这个人哦，那当然就是去找他这个佛陀，想要去要人，结果他就看到呢，舍利弗就站在佛陀旁边，这是这个老头子啊，哎，有什么了不起，竟然把我的外甥马上就把他骗到，还这个这么聪明的人竟然让他站在那边。所以呢，这个舅舅呢就心里面愤愤不平。可是啊，他就在佛陀的两句话里面，他就被佛陀折服。佛陀没有跟他来硬的，佛陀就很有明白的跟他讲道理。什么道理？还没有什么道理，因为我们这个聪明的舅舅一开始就来势汹汹，就要踢馆。他说：“你什么意思？你把我的外甥骗来做什么？”好，既然你有这两把刷子，我本来就是要回来找我外甥辩论的，那现在我不要找他辩论，我找你 好，那找你辩论，如果我赢，你外甥还给我。好，如果我输呢，我甘愿我投给你。好，没有关系。好，所以呢，你看他有十足的把握，我一定会赢嘛。然后那佛陀说，哦，好啊，那你请你啊，那个下战书啊，好，你如果真的要辩论，那我们可以来讨论，没有关系。那你出一个题目好了。结果出一个题目呢，这个舍利弗的舅舅哈，他就说，好，那我告诉你，我的题目就是我什么通通都不接受。我的题目就是这样，我一切法不受，我什么通通都不接受，你讲什么我都不接受。哎，这个就是我的题目，很厉害哈、哦。好，那一切法不受，那佛陀呢，只有回答，问他一句话，他就输了哦。佛陀问他哈、哦，那你接不接受你这一句话？你接不接受你自己的这一句话？好，哦，他有没有输了？当然输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说我不接受，那就是废话嘛。我连自己那句话都不接受，那就是那何必讲说我不接受一切话？所以呢，他不能说不接受。可是他如果接受，他就输了，是不是？因为他的论题是什么？他的主题是我什么都不接受，结果他竟然接受他这一句话，所以是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所以你接受也不对，自打嘴巴，你不接受你等于是讲废话，那何必要去这边辩论？所以他就怎样，他就翻脸了，他说不跟你辩了，走掉，就跑掉了。哦，原来是这样子，跑到一半自己觉得更小，不好意思，就觉得不好意思，说好啦，佛陀，你要我的头就给你好了。佛陀说，我不要你的头，你的头有什么用？他说，你呀、这么会辩论，你就来出家，你来当我的徒弟，以后呢，人家再来辩论你就出去，都派你去、就专门很爱辩论的啊，你要不然你的聪明才智去哪里发挥？你学了这么多，你要去哪里发挥？是不是你要去哪里表现？有谁 会愿意跟你辩？好，所以呢，我们 佛法里面呢，最多人来踢馆，太好了。这些踢馆都是有备而来的，刚好就训练啊，就可以运用你，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你什么都会嘛，你就出去当我们的辩论代表。所以呢，他是在佛陀的弟子里面呢，叫做辩论第一哈、所以他的外甥是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他是辩论第一哈、他也有来听楞严经。好，就是呢，在楞严经一开始讲摩诃居迟罗，就是他啊、这是舍利弗的舅舅。那舍利弗的舅舅这么聪明啊，舍利弗自己也很聪明，他悟到的是因缘法哈、一看就懂了。好，那么了解就知道说，舍利弗生生世世他就有这种天分，所以他讲他旷劫以来心见清净，他悟到什么？一见则通。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观察。因缘这两个字，好，观察因缘这两个字，他发现呢，心的因缘法则，顺着因缘法则的这种心，竟然有无际，就是没有限制，它竟然是有无穷的变化。当他去观察这个因缘法的时候，他发出一种感叹，他说真的是非常奇妙。因为我们了解因缘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单一的因缘能够命定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好，你如果呢没有在这个田地里面曾经有撒过种子，会不会在多年之后长出西瓜？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田地里面看到这几颗西瓜，表示在这一片田曾经有过什么？有过西瓜籽。请问，如果没有因，它会不会有果？不会。可是有因，它一定有果吗？不一定。同样的，我们来修行，成佛是我们的果。那什么是我们的因？我愿意修行，我想成佛的那个心。好，有心的人一定成佛吗？不一定。但是没有心有没有可能成？绝对没有，是不是？没有说哎呀我不小心齁、不小心就被骗变成成佛这样齁、有这种事吗？没有吗齁、所以呢，你种了因不一定有果，但是没有因你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这片土地上撒了100颗的西瓜种子，可能 诶，一百颗都不会发芽。但是也许过了几年，突然在某一个奇妙的因缘聚合下，它就会发芽。好，虽然它现在没有马上有结果，但是它没有这个因，它绝对没有机会。好，那什么样子的机会会促使它结果很快呈现？那就要看它其他的条件。所以我有心，我想要来修行。来修行的人有多少？很多。可是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一部楞严经叫做开悟的经典，有多少人喜欢？很多人喜欢。有多少人想学？很多人想学。但是学了一定开悟吗？没有，是不是？学的不一定开悟，但是你不学会开悟吗？啊，我得处理哈，啊，那慢慢做做做，应该有一天就会突然悟了，大概会。然后，但是就像是这个因一样，你没有去浇水，没有给它太阳，没有给它空气，没有给它好的适当的养分土壤，它虽然会发芽，但是它会发芽的机会比较低。虽然我很努力的去耕耘它，它都不一定会发芽，但是不耕耘，机会会变得非常渺茫。好，所以呢，这个叫做缘，条件要好，因缘要好。有的人好心，我好不容易要来学佛了，结果第一次坐的啊座位的旁边这个人，他就一直放屁，哦，都听不下去。你怎么那么倒霉啊？就是坐在旁边这个，要不然就是啊，旁边这一个人呢，就一直跟我讲话，害我都没有听到，是不是？或者是我好不容易要来，我的肚子突然就哇，哎。突然就不听话，拉肚子，要不然就是哎，就会有人打电话说啊，麦奇啦，哎，咱去林嘎逼啦，是不是？我们就会遇到哎这种缘，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障道的缘，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听。好，那但是有的人呢，哎，他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什么动力，可是他就会遇到这种好朋友，就是哎呀，你不要去了，我跟你说哦，我们要来听楞严经啦，听说会开悟，是不是？啊，你怎么哪里都不碰，就会遇到这种朋友。那我们有心的人，诶，有怎么哪里哪个人都谁什么时候不打电话，就偏偏要你在学佛的时候，他就要打电话来障碍你。所以呢，这个缘就是好的缘还是不好的缘，那每一个人的缘都很复杂，我们身边有各种复杂的因缘去成就我们要形成什么样子的果。同样是果，这三颗西瓜的甜度会一样吗？什么原因啊？没办法啊，我这一边就是没有照到太阳，是这样吗？太阳很公平的在照，你怎么都没吸收到，是不是？所以呢，结果是怎么样，取决于在这个因跟缘的过程中，即使你给它浇水，给它呵护，给它长大，结果呢，诶，它不一定会如我们所愿。但是我们没有细心的呵护，更是很难，更是渺茫。所以我们在讲这一切的因缘法，它有这么复杂。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我们就知道呢，要有一个结果，它其实在这个过程是环环相扣。那我们曾经在楞严经的一开始第一堂课就讲到这一段影片哈。那这段影片是什么？这段影片是班杰明的奇幻历程中的其中一段。这个男主角呢，他要来探望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怎么了？他的朋友是芭蕾舞者，结果呢，他就是在团练完之后走出来，被一台计程车撞到，叫做意外，好，就是出车祸叫做意外哦。但是他在等的时候呢，他回想这整个事件，他觉得啊，这个事件的发生，不管是刻意的还是偶然的，其实我们都没有观察到，其实要成就这个三秒钟内发生的这个事件，它需要有各式各样的因缘在推进促成这件事情发生。所以真的是意外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他的朋友在练芭蕾舞，团练完要走出来，那另外一条就是这一台计程车为什么会开到这一条路，然后在这一瞬间撞上这个芭蕾舞者。
And we just don't know it. Whether it's by accident or by design, there's not a 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好，这个 女人，她要去购物，还本来要坐一台计程车，结果她出门她忘记拿衣服，回来的时候接了一通电话，所以错过第一台计程车。好，正在接电话的时候，她这个出车祸的这个女朋友哈，她正在团练，还在练车啊，还在练舞啊。
Now a taxi driver had dropped off a fare earlier and had stopped to get a cup of coffee. And all the while Daisy was rehearsing.
啊，这个 Daisy 就是在练舞的这个芭蕾舞者，她还在练。
This cab driver who dropped off the earlier fare and stopped to get the cup of coffee and picked up the lady who was going shopping and missed getting the earlier cab. The taxi had to stop for a man crossing the street who had left for work 5 minutes later than he normally did.Because he forgot to set his alarm. While that man, late for work,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Daisy had finished rehearsing and was taking a shower. And while Daisy was showering, the taxi was waiting outside a boutique for the woman to pick up a package, which hadn't been wrapped yet because the girl who was supposed to wrap it had broken up with her boyfriend the night before and forgot. When the package was wrapped, the woman, who was back in the cab, was blocked by a delivery truck.All the while, Daisy was getting dressed. The delivery truck pulled away, and the taxi was able to move. While Daisy, the last to be dressed, waited for one of her friends who had broken a shoelace. While the taxi was stopped, waiting for a traffic light, Daisy and her friend came out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if only one thing had happened,
说如果哈这过程，
其中有一件
事情，or that
delivery truck had moved moments earlier.
没有发生
差
了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
他
就不会发生这一起意外，但是事先就是这么奇妙。
Being what it is, a series of intersecting lives and incidents out of anyone's control. That taxi did not go by, and that driver was momentarily distracted. And that taxi hit Daisy. And her leg was crushed.
好，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撞在一起哈。这个两造双方会不会约好说，哎，我们在某时某刻某个地点来，我们来修拢？应该不会哈。即使你要约，还真的撞不到呢哈。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凑巧？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好，这意外的发生呢。哎，这个 Daisy 她要下楼，她等了一下，因为她有一个好朋友的鞋带断了哈。然后他就在那边等一下，如果他没有等，他是不是就过去了，就不会撞到那个计程车？好，那计程车呢？他刹车了三秒钟，好，然后耽误了五分钟，然后呢，慢慢的，哎，拖到好像在等什么发生一样，就是刚刚好在 Daisy 一出门，就是在那一瞬间，就是刚好就两个人都闪神，两个人都失神，所以我们每次都说啊，可以用懂掉啊，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哦，他突然冲出来，是不是就是都是那一瞬间？好，那我们说这个一瞬间是倒霉吗？是意外吗？是不小心吗？好，所以我们再看观察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发现这个事件没有所谓的不小心，都是因缘和合所促成的结果。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观察到哪一个因缘去推动去促成这个事情，没有看清楚，所以我们就会归咎责任啊，都是厉害耶啊，都是某某人，都是某一件事情啊，都是老天爷哈，所以我们就怪天怪地怪东怪西，我们却没有去看清楚这个因缘法的一个错综复杂，所以我们会抱怨每天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好倒霉。可是我们却不会抱怨哈，每天发生在我们啊这个眼前的这个事情，我们不会说，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哈，这么有钱，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子倒霉哈，说，哎呦，怎么那么倒霉哈，长得这么好哈，这么聪明，我们好事也是因缘和合，我们却不会抱怨， 哎，不如意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哎，好倒霉哦，怎么会都是我，都不是别人，都是我。那这个就表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看清楚这些因缘法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看这个因缘呢，它会促成我们什么？当我们没有特别一定要什么样子的因缘，我们来看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呢，在这个世界上呢，算是啊，在宇宙中呢，算是大的还是小的？我们以为很大哈，其实哈，它并不太大哈，在九大行星里面，它的地位算是还不是太大的哈。如果哈，我们跟太阳比起来，我们的这个地球像品赛一样那么小哈，小小的一颗哈，不起眼，根本就看不到。好，那如果呢，我们要跟这个地球、这个宇宙中的这些其他大星球来比哈，我们根本就连看到地球都看不到。但是为什么因缘这么神奇，会让我们去投胎在这个地方哈？历史上，假设以中国历史来讲，五千年，我们。在五千年中要选择出生在某一个时代，占有100年的时间，多么难选啊，怎么这么厉害会选在这个时代啊？好，那地球上有这么多的选择啊，有五大部洲，有这上百个国家啊，那你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会去选到这么一个这么小啊，那就是其实要射飞镖都射不到。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好、啊、来开始跟这一群人事物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好，那同时在我们这个时代有70亿的人口，大家每天都在讲话、都在做事、都在忙哈、啊。可是为什么讲话的声音这么多，我们会去选择就那两句、那五句，然后听进去了之后被影响？所以大家都在讲话，都在发言啊。诶，有的人讲话你可以笑一笑听一听啊，就是把它当成耳边风。可是有的人他不经意的一句话你就会这么在意。是不是？那表示什么？那表示我们在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因缘中，我们其实是有取舍的，才会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们如果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有这么多选择，为什么偏偏不选择去选择在其中一个落点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人来到这个世间，为什么我们会认识你，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家庭，好，是自己选来的吗？是。但是为什么在选择的过程啊，很多人会抱怨说啊，这个父母亲啊，发现孩子教不动，我哪生就叽叽叽叽叽叽叽叽，我怎么会生到你这种孩子？那孩子就说，你为什么要来当我爸爸妈妈？诶，我们在互相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怎么去促成这样子的一个生死的关系？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好不清不楚的落点在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样因缘的因缘法中。所以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就只会说啊，一切都是因缘。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因缘吗？啊，所以呢，我们说好，人从哪里来？人也许过去假设还是人，人在这一生要结束的时候，他真的是全部结束吗？我们上个礼拜讲，身体坏掉了，剩下什么？好，身体很快速，你维护了70几年的身体。在21天它就差不多啊，差不多怎样分解完毕。好，那我们剩下什么？我们剩下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人事物的这个缘，这种感受，乃至于这种彼此之间的一种纠缠，它会不会因为我的身体坏了就结束？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看到从这里开始，从零开始，一出生从零，大家就是一片空白。但是我们真的是一片空白吗？如果我们是一片空白，在这一生中才开始累积我们的智慧，累积我们的人脉，累积我们的感情，我们其实不会那么难修，很简单。如果你只是要处理这几十年累积的债务，太简单了。但是因为不是，好，所以呢，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因缘， 所以要怎么解决怎么处理，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就会乱来。好，该处理的该断的断不掉，不该断的一直乱建立。好，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佛陀他过去就是对于这种生死的问题有很多的疑惑，可是没有人能够帮他解答，因为大家都说啊，都是自然都安内啊，自然就是这样，人生来就是要生老病死，他没有答案，难道就真的没有答案吗？问不到，难道就真的是无解吗？所以呢，佛陀在3000年前，他认为应该有答案，只是还没有找到，所以呢，他就出家，出家去做什么？去找这个生命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找到答案，所有的人都一直迷迷糊糊的死此生彼，然后过一个这个关卡，到这个关卡，然后就被给离啊，就忘记了。好，那在这个过程中，难道我们忘记就可以代表没有吗？很多人说我又看不到前世，是啊，但是我们也忘记了上礼拜的事情啊，上礼拜的事情也忘了，难道上礼拜没有存在过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看清楚，所以才会就是在这个因缘法中呢，就乱来就随便的推诿色责。好，那佛陀呢，他去找了之后呢，他在寻师访道的过程，19岁出家到30岁成道，这11年的时间让他找到答案。他怎么找？他刚开始也找错的啊！刚开始他去寻求名师，每一个老师都告诉你，就是修禅定啊，做什么功课呢？最好他听到好，他就去做，而且做到比老师还好。但是他发现，即使他修了禅定、4禅8定，他还是没有解决他的心里面的疑惑。所以他知道，那个现有的这些方法，它虽然可以让我们提升心灵的品质、生命的品质，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它真正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它经过了11年，实际上去修、去探讨，在修行的过程，它虽然很有成就，但是它不满足。只要没有解决它心里面对于这个生命的生死的这种疑惑，它就无止境的一直在追求、一直在问。所以在30岁的这一天，他就真正的悟到生命的实相。我们在后世的人只有看到他悟到的教理，我们却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没有答案的时候找的那个心路历程。所以我们只有把教理背起来，我们没有跟着他的脚步去把自己的那个心里面最深的那个疮疤挖出来。所以为什么同样在听法，没有悟就是没有悟，坐在这边即使把整部经都背起来，就像阿难这样，我通通都会，可是我通通都用不上。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我都知道啊，知道做不到，没有用。所以呢，佛陀他悟到的是12因缘法，他从哪里去悟？他就是去追根究底，什么样子的原因，什么样子的因，什么样子的缘。好，那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其实不是3两句就能够解释我跟你之间是什么因缘。通常什么时候才会讲，就谈恋爱的时候啊，那两个人不在一起下面因缘呢，然后呢那个因缘好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因缘，因缘坏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因缘，就说啊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天注定的因缘，就是这样子只会单向的思考，没有去观察清楚那我们要去看，不管你是好因缘坏因缘，它都有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佛陀他在12因缘法里面讲到有12个过程，其实这12个过程在细分，12个过程里面还各有12个过程，12个过程你还可以再继续去细分无量的因缘，可是这样我们一堂课上不完。好，所以呢，我们只要讲大致上的一个重点，它在因缘法里面呢，它有一些重点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要去看影响，能够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决定如果改变，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命运，这几个关键的因缘我们就要注意。好，譬如说老死，我们能够决定吗？没办法哦，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在那边改说我不要老。好，不要老很简单，就是早死就不会老，是不是？我们在常说我不要老啊，就一起去化妆啊，去拉皮， 这样孩子会老啊，因为一天老过一天。好，那那我又不想死，那不想死你就要老啊，老到很老很老很老，你就都不会死，不会死就一直老嘛。好，老死它是一个衰败的过程，无常变化的过程。但是只要我们找到原因，我们会超越这个老死。所以有的人说，哎呦，哎，奇怪，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气色好好哦，你比去年还年轻。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在修我们自己可以超越老病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因为我们现在在找原因，把原因找到了，我们会解决老病死的问题。好，那这个原因重不重要？这个原因不是在结果上去解决，好，而是在它的原因上促成的原因，一步一步推，一步一步推，我们到最后呢，会真正找到可以超越的一个法则。好，那很多人背过这个因缘法，所以呢，他就哦一下子就说啊，我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道不是真的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观察老是什么时候发生。就像我们说，坏掉的东西什么时候坏掉，什么时候开始坏？当它开始陈旧的时候，它就坏。好，当它开始出现众缘和合而生，它就开始在坏。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就在迈向结束，是不是？开始一分钟就少了一分钟，我们的生日就是我们死的那一天，是不是？今天出生，今天过了一天就是死的一天。所以呢，好，我们说啊，我现在是56岁生日，其实是要算什么？我已经死了56年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日哪是真的叫做生日？是我在这个地球上啊，我在这一生中，我大概存在多久？那所谓的存在叫做死了多久吗？是不是哈？所以呢，哎，其实在这个生老死的一个好过程中，只要有生的瞬间当下，它就开始在变化，开始在衰败，开始在因缘好灭，好因缘灭。所以呢，生从哪里来？生从我。有什么东西是会让我们害怕它坏掉的？我们就来看，我们怕什么坏掉？我们怕自己的身体坏掉，身体不好，烦恼，所以来学佛，看看可不可以身体好？可以，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身体坏掉的原因。好，那我们哎有了这个身体，从哪里来？好，那所拥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通通都是怎么来的？好，那这个生呢，之前就是我有了这样子的因缘。什么样有了这些因缘呢？每天都有无数的生老病死，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意这个生？好，因为我拥有的东西，当它生啊，它坏的时候，我就会害怕，就会痛苦。那如果我没有拥有的东西，我看到人家那个灵车过去，我也不会在那边哭。为什么？因为啊，不是西单家己呀啦，是不是？所以虽然有生老病死的现象，可是如果它跟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关系，我们不会在意，是不是？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有建立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叫做有。因为这是我拥有的，我的身体是我有的，我的朋友是我认识的，这是我的。好，那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书，我的笔，我所拥有的这所谓的我的世界，当它变成有的时候，我有这个东西之后，我才会跟它的生老病死产生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好，要不然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生老病死，那我们就哭不完了。每天在那哭，每天在哭。好，下雨也哭，不下雨也哭。为什么？因为下雨也有人死，不下雨也有人死。那我们不是就每天就没有办法去过正常的生活？所以呢，当我们的所谓的拥有的东西坏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好开始起烦恼。那当它是有，是有比较烦恼，还是没有比较烦恼？有的时候不会烦恼，没有的时候才会烦恼。那为什么我们会好？本来没有嘛，我们这一生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有的呢？好像没有嘛，都是后面来的。所以呢，以前有一个啊一个妇女啊，年轻的妇女，好，她很伤心，每天哭，每天哭。有一天她哭到呢，觉得受不了了，人生太乏味了，她就去跳河。结果他就是很厉害，在跳河的那一瞬间碰到一个佛印禅师， 我们知道这个佛印禅师都是跟苏东坡纠缠不清的，他就刚好经过那个河边，哎，怎么刚好有人跳河，他习惯嘛，就都后哎，说可能是看到禅师来，赶快跳下去，好，没有，哎，他就赶快把他救起来，跳下去把这个妇女救起来。啊，你怎么会这样想不开，年纪轻轻的，你干嘛那么痛苦啊，哎，你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当然很痛苦，我都快要放弃我自己了。那你到底是遇到什么重大的打击？也许你讲一讲，我可以帮你解决。他说，是吗，师父？我的痛苦是，我的孩子才活到3岁，活泼可爱天真，他死了。哇，啊，这个无法都改到三缸，人死不能复生。好，那怎么办？那他就很痛苦，所以他的孩子死了之后，他就痛苦到觉得没有办法活下去。然后他的先生也因为看到他这样子，然后就怪他，哦，没有把孩子照顾好，所以就舍弃他，好，就离开，离家出走，所以就剩下他一个。哦，所以他就每天就想不开，以泪洗面，哭到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就去跳河。好，师父，你怎么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好，师父说，我当然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问你，3年前当你没有儿子没有先生的时候，你是过什么生活啊？我想到我3年前那个单身贵族的时候，多么的快乐，又年轻又漂亮又健康又活泼，朋友很多。好，那诶，过得很快乐啊。他说，是啊，你现在3年后你不过是回到原来单身的样子，你失去什么？你只是回来本来的样子，为什么你就变成不快乐？哦，想一想，嗯，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又怪怪的，不太能接受。因为哪有人什么先生跑了然后孩子死了会不快，会一定要怎么有可能不快乐，一定是要很痛苦啊。诶，他就会发现啊，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就是没有看清楚生老病死的一个变化。你有开始，当他结束的时候你会痛苦。所以他不是3年死你会痛苦，即使30年死你还是痛苦。为什么？因为在你这个30年的拥有中，你还是没有觉悟到他有一天会死。3年也好，30年也好，只要有开始就会有结束。那如果你回到我们的人生本来什么都没有，可能没有什么。如果你从一开始这一生就通通都一贫如洗一贫如洗，到70岁还是都什么都没有，你可能还过得还不错。可是当你在40岁啊，得到了上亿家产，然后41岁全部垮台，回到原来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绝对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觉得有嘛，有了然后再失去，比你本来一无所有好多了。什么？多了一个感觉，我有的感觉，我有的执着。所以住在那个执着上，造成我们后面恢复到原来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呢，诶，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呢？我们回家去检查，回家检查所有有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床，我的窗帘，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好，我的孩子，他是自己跑从外面跑进来说，妈，这样吗？应该不是，是不是？好，他我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哪里来？回去检查，都是从哪里来？我得到的嘛，我去取来的嘛。哦，怎么取来？赚钱买来的啊。好，那你怎么赚钱？赚钱就是我们把它商品做出来，然后有人需要我这个商品，然后用什么？用他要的价钱，合理的价钱，然后彼此之间各取所需。那你有了这个钱之后，你再去取你想要的，不管你是骗来的、偷来的，或者是怎样买来的，通通都是取来的。为什么取？因为你爱嘛。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感觉好，我喜欢，我就会拿嘛。回去看看是不是通通都是自己喜欢来的，朋友送的。你如果不喜欢，早就不会放在那个地方。你如果不喜欢这个朋友，你也不会把他送的东西给他放在那边，是不是啊？那如果他没有伴随着爱，其实我们这个东西不会留在我们身边，形影不离。所以呢，全身上下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过程中，从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开始慢慢学习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们教小朋友，我们问他什么？我们会跟他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 是两岁的孩子说一切都是空的，不会啊，会跟你说你喜欢什么，好，你喜欢爸爸吗？你喜欢妈妈吗？你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孙子？是不是都是在建立一个有的观念？你拥有什么？那我们从小就会问你爱什么，你要什么，你想要什么礼物？所以我们说啊，你长大要做什么？你想要赚多少钱？你要不要孝顺父母？我们会一直给他不断各式各样的教育，建立一个有的概念，所以他开始懂得去抓，他开始要他要的，他要的东西抓得紧紧的。好，抓得紧紧之后呢，诶，等到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到了他是长大成人啊，中年了，他应该要基本上拥有某些东西。没有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说啊，败家子的、啊、一事无成啊，这个好、啊，这个成家立业，你要立什么业啊？你什么都没有。好，所以我们用有来奠定一个人的地位啊。你有多少存折？你的财产、股票，你有什么东西？你的朋友、你的人脉，所以我们会用有来奠定我存在的价值。从哪里学的？从这个一无所有开始。练习去追求，去争取，去累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好这个心啊是到底有多大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黑洞。有一个人上班上得很，加班加得很无趣。它印出了一个黑色的洞，奇怪，怎么会这样？哎，发生了一个事情，他的杯子不见了，杯子去哪里了？哎呦，有鬼！哎，手竟然可以伸进去。杯子拿出来了，明明是一张纸，哎，当他发现特异功能之后，他开始做实验，太好了，嘿嘿，不用投币了。好，接下来他会想什么？有了洞，当然可以去最重要的地方，什么地方？哇，大家的想法都跟他一样啊！开玩笑哈，没事让我加班啊！没人看到啊，太好了！哈哈，够吗？当然不够啊！能拿多少？当然就是怎样，无止境啊！挖不到，挖不够，拿不到，怎样？整个人都进去挖，挖，挖，发生什么事啊？谁害谁？啊，他被什么害？追求是错的吗？当然没有错，人都有这种贪念，但是当他有贪念之后，我们却会不计后果。很多人会说，师父我又没有怎么样坏，大家都有贪念啊，为什么就不能贪那么一点点？当我觉得我会贪一点点，这一点点就会一直不断无止境的扩大。好，到最后呢，你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会出事。好，那最后呢，他有没有拿到什么？人财两失，他自己被关在里面，在隔天好、开门出来，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呢，这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当然这些都是很可爱很值得追求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被什么驱使。我只是因为爱，但是我们却没有继续问我为什么会爱，我爱什么。我们有时候爱的是那个感觉，我们有时候爱的是那个概念，我们有时候是为了爱而爱，我们只是因为别人有的爱，我为什么不能爱？ 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推好这种感觉的过程，这种情绪，这种想法，我们却没有去观察，那这个爱是真的吗？我只是爱一点点吗？好，所以当我们要取的时候，这个地方产生了痛苦。你取，你一定都会追求得到我要的吗？好，如果追求不到，我们会产生什么痛苦？产生求不得，是不是？我想要的得不到，就会越想要，越想要越得不到，你就会觉得那个你得不到的东西越可爱，你就会产生一直无止境的一种欲求不满。好，你得到了，你就觉得哎，不用太珍惜了。所以呢，啊，一天可爱，两天可爱，等到十年、二十年，已经没什么了。好，所以呢，哎，慢慢慢慢，那个爱就会退，就会散，就会见异思迁，就会变质。好，那如果你爱的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那就完蛋了，叫做怨憎会。大家懂修没？好，所以呢，哎，我们就会在这个爱取的过程，因为没有智慧去判断我到底被什么驱使而去得到那个东西。有时候我们是一种好胜心，有时候我们是一种无聊，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有时候害怕孤独，所以我们就要用很多的有来满足自己。我们没有真的去看清楚那个过去，那个背后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爱从哪里来？从感觉。我们是重视感觉，没有错，但是感觉是真的吗？感觉叫做六根接触的感觉，眼睛看到很舒服，耳朵听到很快乐，好，那鼻闻啊，舌尝，身体接触，这个一瞬间的触感的这种快乐，它会影响让我们产生一种习惯性的依赖，习惯性的执着。当这些刺激不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永远就会像无底洞，像刚才这个黑洞。你一包够吗？如果没有让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量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安分。可是当我发现，哎，我可以予取予求的时候，这个心真的很可怕。一旦放了就不会收。好，所以呢，哎，当我们到最后，哎，得不到，我们就会产生痛苦。那在这个过程中，是因为六根接触六尘。好，那是眼睛的错吗？眼睛挖掉，不是吗？耳朵的错吗？耳朵听错了，不是，都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就可以解决我们心里面的烦恼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源头再找，六根，我们怎么会去形成六根？六根是守门员，他是贼呀，贼的媒人。那最重要的是，躲在六根背后是谁去吸收、去判断，乃至于去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观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观感、认知，还有彼此之间的互动，这个价值观才会真正影响我们眼睛要看什么，耳朵要听什么。眼睛听到了，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了，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重点是看到之后，我们会怎么样去认识它，怎么样去判断它。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美少女，还是看到老太太？看到美少女的举手。美少女哈，看到老太太的举手。看到美少女又看到老太太的举手。好，哪里是美少女？这样子是美少女，对不对？哪里是老太太？眼睛在这边，嘴巴在这边，是老太太。所以她又是美少女，又是老太太，看你怎么看，是不是？但是当我觉得啊，我看一眼的啊，美女，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无限的遐想。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老太太啊，那就没什么好看的，是不是？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反应。同一个情境，同一个照，同一个相片，为什么会引发不同的想法？想吃的举手，好，想要占为己有的举手。好，我们想到我的儿子最喜欢吃，我要买回去给他吃的举手，是不是啊？我某某的朋友啊，师父最喜欢吃这个，我要买来供养师父的举手，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我们看到了同一个东西，我们想啊，这个最好该酱屌屌，这是我的，还是我说啊，这个我的朋友很爱吃，我要买去送给他。是我们同一个东西，我们起的念头不一样。好，我们常会问大家啊，我有没有去买过水果？买水果，好，你买水果是啊，买苹果是挑那个破掉的啊，好被虫蛀的啊，好那个啊那个看起来丑丑的，要买那种的，还是要买漂亮的？要买有洞的还是买没洞的？当然是没洞，要完美的，对不对？那请问那被你挑剩下那些有洞的给谁？管他的，那个不是我的，反正那个不是我的就好了。我们在挑水果的那个心是自私的还是菩萨的？哎呀，因为反正我要好嘛，只要给我好的，因为这是我的家人要吃的，我的东西当然要好的。那个剩下的呢？被挑剩的是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好，是最后一个来买水果，买到的都是被人家挑剩的，你会不会起烦恼？会呀。可是当我们在前一个在挑到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开心？哎呦，贪丢啊，贪丢啊！哦，你看每一颗都那么美，是不是一样？一颗10块钱，哦，你看每一颗都像哦20块钱一样的价值。当我们占有便宜啊，占有优势的时候，我们很自在，我们很得意。但是当我们什么被人家挑剩下，我们的心情就会不舒服。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动机是站在我的角度。可是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会像菩萨？当我这10颗苹果带回去，好要给我的家人吃，结果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有破洞的，然后有一点点壳掉，对不对？好，如果我是一个爱心妈妈，我就说啊，这个破洞的啊，这个烂掉的，刚好留给我儿子吃，会这样吗？不会，我会说，哎呀，啊，怎么会这样子挑到？那一颗要给谁吃？自己吃，其他好的要给谁吃？孩子吃，家人吃，因为我爱他。如果我们在吃一盘菜，这菜里面呢有很难吃的跟很嫩的，你是自己赶快把那个嫩的全部都捡起来，这都我的，这应该自己吃，要破的，好，这个咬不动的给你们吃，老人家你们吃，是这样吗？不是啊。所以当我们在跟我们家人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像菩萨一样。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都会好，就是会现出一个慈悲相，因为菩萨把每一个众生都当成他的孩子一样来呵护，所以不好的我自己留，好的就第一个想到我爱的人。好，可是我们有时候是菩萨，有时候又不是菩萨，有时候又很自私，那就表示我们的心是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看因缘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好。现在是很有正念，所以呢就看啊，就是看而已，没什么遐想。可是当四下无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再滑一滑再看上去？有没有想要转一转再看看是什么正面？要不要看一下？是啊，我们都有这个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四下无人再继续点一下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对象，我们的心念所执着的对象不一样，有的人是对吃看不破，有的人是对色看不破，有的人是对这个财富看不破。我们这个主角舍利弗，他曾经因为执着这个金黄金而做了10000年的蛇。加搞，哎呦，谁怎么那么厉害去做10000年的蛇？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有一世非常贫穷，他觉得我一定要翻身，所以省吃俭用，不断赚钱，不断赚钱，舍不得花。只要他赚到一点点，他就去换一点点黄金，一点点也好，然后存在一个花瓶里面，存在瓶子里面。哦，他如果到现在就发了，对不对？哦，是存就一直存。这一生就是省吃俭用，一直不断的赚存赚存，只进不出，所以舍不得花。好，在这一生呢，好，终于给他存了7个花瓶啊，7个瓶子的黄金，好，7个瓶子的黄金不得了。结果因为工作过度，所以身体坏了，生病啊，当然去看医生。可是他舍不得，觉得这个钱他好不容易存到了，他一块都不想花。所以他就忍忍忍忍忍忍到最后呢，生病死掉了，好，就死了。 死了之后他最乖的是什么？他那个 七瓶黄金怎么办？好，那他怕被人家拿走，所以呢他的这个执着，这个担心，他要就要变成一个守护的一个意念，在那个地方，就那七品只有他知道，因为他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洞里面，所以他就投胎变成守住山洞的毒蛇。是不是我们说有财宝的地方，有时候你看看那个法柜骑兵，那个都是毒蛇，有没有？哦，那个毒蛇是哎，这瓜哎，你不能靠近。是，还有我们哎，就他就守住这个好、哦、这个瓶子，因为这是他的。有没有人去？如果靠近的都被他咬死，所以没有人靠近。好，他就守了一生。毒蛇的寿命几年？20年。20年之后怎么办？还要继续守啊，因为这是我的啊，所以又变成毒蛇，然后又守，又变成毒蛇，又守，就这样守了10000年，没有人拿他的黄金，他就一直守在那边，又不敢离开。等一下离开被人家回来少一瓶怎么办？好，所以他就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去玩，也不能出去交朋友，通通都不行，就一辈子就一直守在那边。好，守了10000年，他突然有一天觉得再这样守下去有什么意思？好，所以毒蛇也是会悟道的哈，他就一直守到突然觉得，哎，有一天突发奇想说。我这样守有什么意思啊？这10000年来也没有人来偷啊、哦、已经变蛇精了还知道他的过去生，所以他突然有一天他的念头突然转了，我在这样守着没有意思。好，他决定改变他的人生，决定改变他继续当毒蛇的这个宿命。所以呢他就去改变什么？诶，他就看到洞口刚好有一个人经过，他说喂喂、哦、就在那边叫喂喂、哦、谁在叫？嘿，哎呦，还有这蛇会讲人话，吓一跳。好、哦，所以呢，这个人呢，哎，哦，就觉得很有趣。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秘密，我想要布施，想要供养，我、哦、想要捐什么？哎，你要带我去，我才要哦，我才要让你知道。”好，那这个人呢，当然很怕，他是毒蛇，哎，开玩笑，他为什么要谈判成功？好，然后他就说。其实哈，我在这边呢已经守了那么久，可是我真的好觉得很没有意思，所以呢，啊，老实讲哈，我就是要捐黄金，我要把黄金捐到道场去。好，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约？好，你认不认识那个道场的住持？我认识啊。好，他是我师父。他说好，那你帮我约时间。好，然后你带我去见那个师父，我要供养他这个黄金。好，那结果这个人呢也是很有胆哦，他听到。因为佛教徒有时候不太怕哦，听到有人要供养，哦，太好了，就把他带去哦，管他是毒蛇，好，就哎，真的就把他带去，他真的就在这个和尚大和尚面前呢，就很恭敬的就供养。那这个大和尚是有通的罗汉哈，哦，他看到这个毒蛇，他说：“哎呦啊，你实在好惨哦，你怎么这10000年都一直守着这几瓶黄金啊，哦，实在是。”也是很悲惨，所以呢，他心生怜悯之后，就为这个好毒蛇开示皈依，好，他教他修布施、修供养。听完了之后，这个毒蛇有没有很欢喜？当然很欢喜，因为他就欢喜到哈，他就跟这个和尚说：“师父，我还有6瓶。”所以呢，就把这个其他的6瓶全部都捐出来哦。好，当天呢，他就很欢喜的状况之下，就舍报升到刀立天去。哇，当天人之后不得了哦！我们以前有一个奇怪，就是有一个这种守财奴，他就守着他的黄金。好，到临终的时候，他最舍不得的就是黄金哈。可是因为他这一生有这么有钱，其实是有福报的，他去布施嘛哈，就常常做布施，所以他可以升天。好，所以在临终之前呢，哎，他就有这种天上的人呢，就来告诉他说。哎，你是很有福报的哈、哦！你现在死了哈、哦，你不要太难过。你死了之后啊，你会升天，而且呢，老天爷啊非常慈悲，他特许你带一箱的你最爱的东西去天堂。好，那他当然哦这么高兴哦，他说哎太好了，我这一生最爱什么？黄金哈、哦，所以呢，他就把所有他的积蓄黄金就塞了，然后整个。 皮箱，那皮箱越大越好，因为那边有限重，所以呢他就很高兴，就一直扛扛扛，扛着那个皮皮串，就一直流汗一直流汗，然后跑到天上天堂的门口，那个守门的看他拖了那么大的皮箱，你来干什么啊？你不是要来做天使的吗？那你背那个是什么东西？他说，我跟你说，这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东西，那这也是我这一生拼命来的，我已经几十年没家没困，都是拼命为了这一箱东西，你不知道它有多宝贝。他说，到底什么东西那么宝贝？打开一看，你是要拿我们提定的砖来这里冲什么？他说，你这我们地上全部都是，你干嘛花了一辈子在那边存这一箱？你看价值观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东西很稀有，它就变得很珍贵。你如果到净土就是黄金为地，你根本就觉得很好笑，你带砖头抱来抱去还抱到一直流汗。所以你如果到天堂呢，那个福报都用不完，那我们就会为了这个一点点的东西在那边拼死拼活烦恼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呢，他的手链所以20年前打的那个手链不见了，被他不小心拿到垃圾桶去丢掉，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追那个垃圾车，可是都来不及，所以他就烦恼了一个月。烦恼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又想说，那个手链平常也是放在那个金库里面，他也没有要做什么啊，本来就想他也想要把它布施出去，那现在是不小心掉了啊，那到那个垃圾桶啊，他就当作是布施出去好了。当他这样子想，可能第一次他会觉得放下了，可是那个舍不得的心3天之后又想不开了，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财物，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执着没有这么快放下？所以要怎样不断不断的熏修，说放下不容易，所以要慢慢慢慢去练习。如果我们为了这一点点的东西付出了我们一生，要去想想看值不值得，就是我们的观念没有转，观念没有转，即使我去做布施，我那个舍不得的那个心还是如影随形。所以这个是要练习啊，常常要有这种舍的心。舍利弗他一下子他是立根的，所以一下子听完开示他就知道要布施，但是布施会不会后悔？有可能后悔，还好他还没后悔的时候就升天了，他才知道真正的福报在后面啊。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看到后福，我们没有看到舍掉的没有执着的自在，我们就会困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有什么，它可以带给我不同的意义跟价值啊，这个也有什么，这个也有什么。所以当我们会有对这些所有形形色色的东西起心动念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心被绑在这些价值观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个事啊，它会决定我们会活得快乐还是不快乐。可是有没有可能改变？有可能改变。那谁会来让我们改变？我们是要被迫改变，还是要自发性的改变？那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产生一个觉性，产生一种自觉。好，那这个事呢，我们的感觉，有的人说我天生就是这样，我就是喜欢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无形中被无明驱使。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一类的人特别受不了，我为什么对于这一种东西我特别的喜欢，喜欢跟不喜欢我们都不知道原因，叫做无明。无明不清楚不明白的状态就喜欢，不清楚不明白就讨厌，其实都是被无明所驱使。好，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被无明驱使这一生吗？其实不一定。当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开始知道，原来我们这个无明的推动力的过程中呢，其实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这个当下，我们决定开始改变，不要被影响，不要被驱使，不要被业力拉着走，我们不是非要不可，有可能可以不要，我们不是非不行 好，是什么东西不行？我觉得不行，我不可能。诶，现在开始有可能，我们去练习去改变自己的观念，可能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番的新的一个契机跟景象。好，所以呢，诶，佛陀他讲十二因缘就环环相扣，我们因为无明驱使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了之后我们变成诶已经习惯性的去追求我们爱的，爱我们追求的，那追求了之后呢，我们为了我爱的失去而痛苦，我为了我得不到而痛苦，我的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个痛苦。那我们应该要改变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世间。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笑话哈。这个是恶搞的哈，但是好，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呢，我们的孩子哦，有时候不如我们意哦，不乖，对不对？哈，那大家都希望呢，啊，养不教，父之过啊。那这个父亲当然很希望能够教出像自己的样子的孩子嘛，哈。好，现在呢，这个画面上的这一个是黑道的爸爸。这个小孩呢，好，不像黑道爸爸一样，他要改变他的人生，所以黑道爸爸呢就非常烦恼，教训他的孩子。
喂，おやじ、何やってんだよ。人の部屋勝手に入んな。
老头，你为什么随便进别人的房间？
啊，赤本が出てきたぞ。
我发现参考书，你该不会想去念大学吧？我们不是说好高中要被退学吗？
高校中退して、悪いことして、極道になって、父さんを安心させてくれ。
我说这样子，要做黑道的小孩，还是符合黑道的爸爸的期待呀？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いいじゃねえかよ。
なぜメガネをかける？
黒板の字が見えやすいんだ
よ。カバン見せてみろ。あ、それなんだ。なぜ母さんの手作り弁当持っていく？ヤンキーは学校抜け出してコンビニだろ。
不良少年哈。
弁当
怎么可以去吃爱心便当呢？
お前いつからそんな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だ？近所から何て呼ばれてるか知ってるのか？
你不知道邻居的闲言闲语吗？
あそこの家のお子さんは。真面目よって。父さん恥ずかしくて表歩けないじゃないか。
世間体ばっかり気にしやがってよ。
小孩子竟然在干什么？
お前それ何してんだ？
英単語覚えてんだ。
背单词。
そんなことしたら頭が良くなるじゃないか。
これを覚えてる時だけが嫌なこと忘れられんだ。
不准备。不准变聪明。不准认真读书。真是不像话。
何しやがんだよこの野郎。
不准孝顺父母。不准打扫房间。
隅々まで。いや、消臭スプレーやめなさい。消臭スプレーで大学合格ってやめなさい。とっとおくんやめなさい。とっとおくんやめなさい。
そんな家、門限までに帰ってきてやる。
先生。なんで、あんな真面目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だ。
为什么他变得那么上进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
的教育方式彻底失败。不准戴安全帽。这是黑道老头哈。这个黑道他希望他的孩子很坏，结果呢，他的孩子呢竟然不随他意哈。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黑道哈。他希望我们一直轮回，这样他才能够一直存在着。所以当我们现在开始要变好的时候，他会不能接受。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摆脱这个宿命？我们一定要这样吗？以前的生命都是一直在轮回，难道我们一定要重蹈覆辙，要遵循鼓励吗？ 应该是可以不用、哦、所以呢，一旦我们开始呢有决心，无明灭的后面就怎样根深蒂固的、哦、这些相续的流转的现象，它会一个一个的解开。可是如果我们还是一直活在一个无明的状态，这个不清楚不明白的状态，它会一直驱使我们去做错误的决定，会去追求错误的目标，会去形成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身口意都会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好，所以呢，佛陀说，我们当我们认清楚我们的本心本性，并不一定要是用无明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改变自己生命的一个机会。好，所以呢，这是舍利弗呢，他真正的去了解观察到这个世间的一个因缘法、哦、他发现啊，当我了解因缘法，我可以不用顺着这样子的因缘，我不用顺着这样子的恶缘，我不用顺着这样子的业，不用顺着这样子的命运，我去让自己的人生受到这种摆布。所以他悟到，当我的心能够了解因缘法，我的心是无限的潜能。好，所以这是我们舍利弗他所体悟到的因缘法、哦、可能我们会大概了解其中的一些好这个只字片语，但是当我们在实践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在他的这个因果循环里面，然后我们因为自己的力量无从改起、哦、就没有办法去对抗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宿世的无明的因缘。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啊，舍利弗他的眼识圆通啊，他说，当你悟到的新的无记，你就可以真正的在生活中抽丝剥茧，慢慢的去找出一条真正可以跳脱出生死轮回的这种因缘。好，那这个因果法则呢，当然它是非常好用，可是不是拿来做推诿设责啊，一切都是因缘啊，我没有办法啊。其实就是因为是因缘法，所以我们是有办法去改变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秋子所学到所讲的这个眼识圆通。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我们等一下再看其他。